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33章第10节讲起。我们讲到说，雅各对以扫非常的恭敬，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。他本来没有给以扫礼物，他根本不想见到他，但当他知道他迎面而来的时候，马上拿出礼物来，很快我带来给你的，好像说这20年就是为你在赚钱一样，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。不过这话就是真的了，神的确让他非常丰富。真的雅各知道，我当年干嘛要骗，干嘛要把你的东西夺来，那都是在匮乏文化心态当中的想法。各位，这点请记得，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，你就不自私，你就不自利，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，你就不会一直要抓抓抓抓，以至于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做得出来。现在我知道上帝给我这么丰富，哎呀，不是花钱消灾，不是送礼消灾，而是也真的是赔不是，而且神真的给我很够很丰富了。神的恩典叫我们仁慈，叫我们善良，叫我们大方，叫我们不计较，但是又叫我们走在真理当中。神使我丰富，神使我充足。哎，各位，这个话是不是我们又能够想到，在前面创世纪亚伯拉罕把四王打败回来的时候，他把所得的1/10给了撒冷王麦基洗德，另外呢，他把人丁都还给了索多玛王。本来索多玛王说，哎呀，你掳去的东西本来是我家的，通通给你了。亚伯拉罕说 No， 是你的我会给你，我一针一线都不拿，我不要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。这真是知道不要沾恶人东西，索多玛王的东西不是好东西，最重要的神会使我富足。他左手有长命，右手有富贵，这看起来庸俗的东西我们基督徒也并不拒绝，神要给我们好好使用是很好的，聪明智慧能干都是一样，但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先求神自己，求圣灵充满，求神喜悦我们所有的那些气质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使你丰富，神使你有爱，神使你美好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到向人认错，向人赔不是，而且把东西丰丰富富的给人。雅各再三的求他，他才收下了，收下雅各才能平安。当然如果是像雅各那么诡诈，收下了还是可能翻脸的，收下还是可能来杀你的。不过雅各总希望以扫收下了，他可以相信我哥哥是消气了。12节，以扫说，我们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头走。雅各对他说，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，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，若是吹赶一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以扫实在是哈，我们说过他有缺点，他实在是一个很现实人，现在满足就好，马上就忘记了所有东西，他不会看得远，他也不会追求长远的属灵的福气，他不会，但是他有好处了，就是他恨也忘得很快。现在跟弟弟一和好了，哎，来，我带你到我那个地方去，我在前面为你开路。雅各可是不敢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哈，虽然有20年神的管教和磨练，虽然有亚伯渡口的教训，雅各呢还是那个不诚实的老毛病还是会有。各位，我想我们不是在给自己犯罪找借口，我们也不是打压圣灵的能力，我们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非常奇妙的工作，脱胎换骨的工作，我们也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呢，人那个老我的坏毛病呢，总是还可能会出来。雅各呢还是很诡诈，又骗人了，又骗他哥哥了，虽然他实在饱尝骗人和被骗之痛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犯罪，我们也希望继续不断的更新变化，但是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，就发现自己真是那老毛病总还会有啊！求神帮助我们。雅各在这时候马上第一个非常客气的，我主知道，其实你不一定知道，只是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哎，我这孩子很嫩呐，跟着你跑不上去，太阳这么大会死的。我们今天大家很难想象跟着人走会跟死的哈。不过在以前是长途跋涉，是有这种事，叫做累死，是有可能的，疲倦而死，营养也不良。那这牛羊在乳养的时候，那更是容易死啊！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，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的前行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。 以扫说，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。雅各说，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。好，你看雅各真的很会说话。雅各跟以扫讲说，你就在前面走，是我呢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这些畜生还有这些小孩子他走不快的，我要量他们的力而走，慢慢的走。而且这里我们中文翻的也很好，前行直走，就是我不会绕圈子，我不会突然溜掉。其实这刚刚好就是雅各后来做的事，其实雅各是溜掉了，以扫大概就是没有想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走很快，我承认了，我性情也很急，那我留几个人保护你嘛。雅各说，你留下一个人是要监视我吗？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不要监视我，也不要帮我的忙，我在你面前蒙恩就好了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，以扫就走了。雅各是觉得，哇，所有的麻烦现在暂时没有了，他呢就没有往西尔去，他溜到什么地方呢？溜到宿歌去了，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，又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宿歌。宿歌就是棚的意思。好，各位记得哦，他回来的时候是神叫他回来的，跟耶和华祷告里面他有讲到说，求主按着你的应许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去哈，那求你一定不要让我的哥哥消灭我。他好像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20年前他在逃亡的时候，在伯特利旷野的时候，神曾经祝福他，然后雅各就说了，如果你真的祝福我，保守我，你把你的祝福实现的话，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做神的殿，我会把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雅各还这个愿，他没有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，但是神不会忘记，神不仅是信实的神，神也是要使我们信实的神，神不仅是良善的神，神也是要使我们良善的神，神不仅是智慧的神，神也要使我们智慧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把他一切丰富的生命都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就要修剪我们，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才有新的生命。雅各在躲避他曾经应许上帝的愿，但是上帝会帮他还的，会使他非还不可。这个时候他是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了，他平安到这地方，平平安安是非常重要的字眼，不仅在当时迦南地太多不平安的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我们又岂能说都在平安当中呢？我们哪一个人有哪一刻，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不管是财务上的、婚姻上的、身体上的，我们敢说有平安呢？我们不是越来越多精神官能的症吗？我们有忧郁、有躁郁、有担心、害怕，上帝赐给我们因着上帝的震怒被平息，上帝施恩怜悯我们的那个平安、丰富、宁静、喜悦，而且不会自私的，不会自得意满的，不会看不起别人的，是能跟人分享的那个平安，神让雅各享受到了。这真是雅各一生没有的，他没有平平安安，他那个人的特点就是焦虑。我想就算那比较乐天知命的，其实也是不安的。乐天知命常常是愚蠢，并不是真的有平安。我们是在患难中、艰难中知道神的保守有平安。哦，这20年能够换到雅各知道有平安很好。哦，不过还不够，神会让他知道人间还是有变化的，而且有极巨大的变化，你需要继续在主里面得到真实的平安。用花了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这块地呢，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哈，耶稣到撒玛利亚叙家那个时候，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那个地方，在那里呢，他筑了一座坛，这个跟雅各许的愿还是不大一样啊。雅各是说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会成为神的殿哦，然后会奉献十分之一。不过这里雅各也算是不错了哈，他筑了一座坛，也就是献祭，但是比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差了。亚伯拉罕是常常筑坛，常常祷告神，而且这里筑坛也没有讲求告神的名，亚伯拉罕是有，好像亚伯拉罕子孙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因为都是受到迦南地人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，信心要不断的更新。 每天更新，每年更新，每代更新，不再进就在退了。一旦养尊处优就开始新派了，就忘记圣经的权威了。你在香港的一些神学院的老师写的就真是每况愈下了，他们觉得他们学问越来越多了，图书馆越来越大了，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，可是我看对圣经的忠实和那个活泼的信仰是越来越少了。你要更新，要不断地靠着神，要有神的圣灵来更新。好，雅各呢，他组一座坛，这个坛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啊，就是神，以色列的神。神是我雅各的神，因为雅各的名字就是以色列，是祝福我、保护我、给我帮助的神，也是祝福我子孙这个民族的神。那我们到新约更看到，这个以色列其实是所有信主人的一个代表，神是所有信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就算是魔鬼也是属神的，只是那里是魔鬼，只是神的一个震怒的工具而已。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表示我们跟他是亲密的，而且是有美好永恒的关系。好，下面一个悲剧发生了。三四章第一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那地的主人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。好，这是发生不幸的事情了。这当然也都在讲到迦南的风俗很不好了，所以神要灭掉。神把这块最好的地方给了迦南人，迦南人不知道好好的持守，神要把他们灭掉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好好持守，利未记说那个地也会把你们一样吐出去。扫罗神把国给他了，扫罗不好好持守，神说要把这个国给那比你又义又好的。耶稣也讲过，神的国会从你们手里夺去，赐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民族。是以色列的这个国度被夺去，赐给我们这些外邦人。当然真正的以色列还是会悔改信耶稣的，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的恩典被夺去。天国总是被我们持守得很好，我们努力地抓住，靠着主抓住哈。现在到了这个困难的地方，这个迪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，然后她就被人强奸了。各位，你想一个女孩子到一个地方，她结交朋友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可能她不够谨慎是真的。雅各好像也没有好好的管她女儿利亚。好了，那个地的人呢，就是雅各曾经买了一块地的那个哈莫的儿子示剑呢，看见呢就把这个女孩子强奸了。第三节，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迪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。好，下面没有讲迪拿，事实上都没有讲迪拿的反应哈。不过好像迪拿被安慰成功了，因为迪拿没有回家。那么后来是他哥哥们把示剑城的人都杀了，迪拿被带走的，就是迪拿好像就跟示剑就住在一起，就同居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迪拿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对哈。我觉得示剑在玷污他、强奸他或者是诱奸他这件事上是错的，但是事后愿意负责娶他，而且是真的很爱他，甚至到最后也为了他死掉了，我觉得示剑还是不错。迪拿愿意留下来跟他在一起也不是坏事，尤其这里说甜言蜜语安慰他。可是就示剑的表现，他一开始表现是不对，但是后来的补救呢是不错，甚至是非常好，安慰了迪拿就愿意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是不是这两群人，就是雅各的人和示剑的人呢，就可以和好下去了？虽然这和好建立在一个婚前性行为不大好的基础上，但是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发生，因为雅各的儿子破坏了这样的事情哈，实在是悲剧，很多的悲剧，因为死了很多人。当然示剑还是太急躁了哈，就像很多男人在性的事上太急躁了，不管是婚前或者是婚后，婚后当然就指婚外的，那个不是急躁了，那就是不能约束自己的情欲了。婚前呢就是太急躁，你就后来惨死。那在性上面，人所犯的错误，神给我们教训我们看太多了，只是人恐怕很难学会这一点哈。这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人真是在这一点要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他算是真的负责， 好了，我先上了这个女孩子，但是我实在希望她做我的妻子，就对她的父亲讲，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一定是迪拿没有回来啊，住在那里了。所以雅各知道这个事了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拿，他听到了，听到他没有做什么事哦。雅各的这个反应不好，就是雅各对他这个女儿呢不关心，雅各偏心，雅各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利亚，连带也不喜欢利亚所生的儿子，连带也不喜欢利亚所生的女儿，他都没有做什么，女儿被玷污了，他没有做一件事情。他后来倒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当约瑟不见的时候他也是急死了，当便雅悯要被带走的时候他也是急死了，对迪拿他听见了什么都不做。哎，我们觉得可惜，偏心，重男轻女都不应该。然后那时他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。哎呦，儿子跟畜生们在一起，那么雅各好像要等他们回来来决定事情，我们还是说太可惜了，他应该主动的去找他儿子来解决这些问题。不过这一点我们要下次再说了，愿神赐福大家。